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天主赐人智慧和尊严，让我们为此惊喜。教宗关怀厄瓜多尔地震灾民，教宗接见透过圣爱之德团体的创举抵达欧洲的难民。教宗强调，透过人道走廊，难民获救并有尊严。在中国传教主保大圣若瑟瞻礼之际，中国教会圣若瑟会两位修女发终身愿，一位发初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耶稣治愈胎生瞎子，是他复明的奇迹，在人群中激发起负面反应。我们应当祈求上主恩赐我们接受惊喜的能力。教宗方济各3月19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前如此说道。当天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有 2.5 万名信友参加了祈祷活动。教宗首先表示，这段福音章节显示出人心如何运作，善良的人心，不冷不热的人心，胆怯的人心，勇敢的人心。门徒们先是议论，这个瞎子天生失明，究竟是他本人还是他父母亲的罪过所造成的呢？教宗指出，门徒们再次说长道短，寻找有罪的人。我们也时常掉入这种舒适的陷阱，寻找有罪的人，而非思索人生中有挑战性的课题。其次是那些心存怀疑的人，他们不确定那个复明的瞎子是不是他们以前常看到的乞丐，一言以蔽之，人们害怕却没说出口。教宗解释道，在所有这些反应中浮现了因各种缘故而在耶稣的记号前封闭的心灵，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寻找有罪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感到惊喜，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因为他们被恐惧束缚。今天有很多情况与此类似，面对眼前的事物，蕴含着一个人的见证讯息，蕴含基督的讯息。我们陷入的处境是尝试寻找另一种解释，我们不想要改变，我们宁可试图找出一条体面的出路，也不愿意接受真相。相反的，这名胎生的瞎子很高兴能够看见，简简单单的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做见证，说：我曾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教宗指出，这个复明的瞎子身心重获自由，为耶稣做出见证，他既没有捏造任何事，也没有隐瞒任何事，他不怕别人要怎么说他，他早就尝过被边缘化的苦涩滋味，他一辈子都明白这一点，早已亲身感受过路人的冷漠和轻视，那些人把他当作社会的废物，他顶多是在别人偶尔大发慈悲施舍祭品时有点用处。胎生的瞎子获得痊愈， 不再害怕人们的轻蔑的态度，因为耶稣给了他完整的尊严。教宗说，这一点很明确，总是这么发生。当耶稣治愈你时，当耶稣治愈我们时，他还给我们尊严，那是耶稣治愈的尊严，同时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完整尊严。这一切引导我们省思以下的问题：作为瞎子，我们是否懂得看见善，并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而感恩呢？我们是否为耶稣做见证？或者我们散布批评或怀疑？我们是否不受偏见的影响？或者我们对负面的事、对闲言碎语依依不舍呢？我们是否喜悦地说出耶稣爱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或者我们害怕他人的想法，因而作茧自缚呢？我们的心灵是否不冷不热，不接受真相，缺乏勇气呢？我们是否接受困难，并接受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许多局限呢？那些局限或许是生理的，如同这个胎生瞎子一样，或许是与人交往有关，如同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乞丐那样。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时，我们究竟是把他们当成诅咒，还是看作怀着爱接近他们的机会？教宗最后邀请众人祈求那能接受惊喜的恩宠，从而每一天惊喜地领受天主的恩典，惊喜地看到人生不同的境遇，包括最难以接受的境遇，都是行善的契机。教宗方济各3月19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思绪转到了前一天在厄瓜多尔发生的强烈地震。此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损失。教宗说道，我关怀厄瓜多尔人民，我向你们保证，我会为遇难者和所有遭遇苦难的人祈祷。据媒体最新报道，发生于3月18日的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126人受伤，50所房屋出现灾情，其中7所十分严重。这场里氏 6.5 级地震打击了厄瓜多尔西南部的沿海省份瓜亚斯。据该国政府称，大多数遇难者来自与秘鲁接壤的埃尔奥多省。5000名透过人道走廊抵达欧洲的难民，于3月18日在保罗六世大厅蒙教宗方济各接见。这些难民来自非洲、中东以及乌克兰，他们手中举着横幅标语和自己国家的国旗。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安道尔，协助这些难民的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接见活动。这些团体不仅收容和陪伴这些难民，也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教宗首先表扬了圣爱智德团体的工作，称这个团体的成员很能干。教宗也提到在难民工作上予以合作的福音派教会和瓦尔多教会联盟，表示我非常喜欢基督徒联合起来一起做这项工作，显示我们众人都是兄弟，而不刻意地强调彼此的不同。教宗也感谢意大利教会款待网的慷慨，尤其是明爱会的工作。此外，教宗也对意大利政府和收容难民国家政府的承诺表达谢意。在接见活动中，几位难民做了见证。一位从利比亚来的难民将他的书面见证交给了教宗，其中谈到他与自己的家庭在利比亚拘留营度过的悲惨经历。接着是来自阿勒颇多的基督徒亚娜，他讲述经历了再也无法忍受的警笛声、炸弹声，以及看到许多伤亡者的惨况后 与家人的逃生之路。后来，全家人带着出生仅一个月的婴儿来到黎巴嫩，可是贝鲁特港口的爆炸再次夺去了他们的居所和梦想。教宗在及其讲话中对这些难民的经历一一作出回应。教宗方济各对人道走廊的创举表示赞赏，他说，人道走廊不仅旨在将难民带到意大利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将他们从不确定、危险和无休止的等待中解救出来。人道走廊也致力于融入的工作，这为最终实现融入很重要。不仅是解救，也要帮助融入，融入是解救的一部分。这项基建活动在诵念天主经的祈祷声中结束。教宗对在场的难民和协助他们团体的代表们说，我想用一个祈祷来结束与你们的会晤。我们都是同一个天父的子女，愿上主降福我们众人，他是我们的父亲。最后，让我们一起祈求我们的天父，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祈祷。信仰通讯社消息，3月20日，教会礼仪隆重庆祝大圣若瑟瞻礼，已是中国传教主保瞻礼之际，北京总主教区圣若瑟修女会两位修女发终身愿，一位修女发初愿。十年修会献身生活后，王品杰修女和钟海红修女在北京总主教区李山总主教前发永愿，同时刘春丽修女发初愿，30多位教区司铎等在西什库主教座堂共祭。王修女和钟修女同为入会10年，在韩国接受进修培育，都在堂区和堂区机构中牧灵服务。王修女来自北京老教友家庭，2009年进入北京若瑟修女会，2012年入初学，2014年始发初愿，先后在韩国学习，在小武基祈祷所主日学服务，辅助司铎主持北唐青年查经学习组，现在修会初学院服务。而钟修女来自江西省福州市，再次表明今天若瑟会的圣召已经不仅仅限于北京和周边地区。钟修女还是大学毕业生，并于毕业后在社会工作过7年，2011年2月加入北京若瑟修女会初学院，2014年3月19日始发初愿。1872年法籍遣使会会士、时任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田家斌在北京创建了若瑟修女会，也是中国第一个本土修女会。据史料记载，主教在祈祷中受大圣若瑟的默契，产生了创建中国籍修女会的愿望。1870年梵蒂冈大公会议讨论中国戴沐问题时，涉及了成立中国籍修女会的问题。经过2年半的慎重考虑和积极筹备，并在仁爱会修女的大力协助下，北京教区若瑟修女会于1872年正式成立。创会宗旨是为教会和社会服务与传教，成立会院和诊疗所。修女们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正定、保定和河南湘豫等地。随后中国其他教区也先后创立了类似的修女会。1941年12月8日宗怀默主教对若瑟会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修改了会衣、会规以及发愿方式。过去修女们只发赞愿及听命和贞洁两愿，发愿日期固定在3月19日中国主保大圣若瑟瞻礼。1986年被迫关闭30年之久的北京教区若瑟修女会 在教会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关注扶持下正式赴会，来自北京近郊的六位女青年相聚在一起，恢复了若瑟修女会的活动。此外，修会在初学生和外会生的选择上采用了十分严格的标准，同教区全体神职人员一样，要求具备宗教素质、文化素质、身心健康和工作能力，每日虔诚参与弥撒，善度团体生活，同时高度重视修会成员的培养教育，制定了周密的教育计划，学习圣经、教会教理、基础神学、哲学、教会历史、教会法典、教会礼仪、灵修学。此外，修女们还要学习教会音乐、语文与写作、体育、时事政治与外语。修会要求修女们努力净化、美化、圣化、善化，奉献自己，完善自我，善化他人。去年纪念修会成立150周年之际，修女们深入挖掘修会原始神恩，重振会祖创会精神，沿着会祖方宗积极向信众征集修会史料，完善文字、图片、影像、实物存档，在迈向公益制的道路上庆祝创会。今天50位若瑟会修女广泛活跃在教区、堂区、牧灵扶传、社会服务等领域，特别是诊所和老人院的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房间环境是什么及其形成的根源，继而列举几则因行为心理驱动的混乱具体例子，最后是进行大扫除步骤的建议。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房间环境是什么？在心理上，凌乱的房间环境可以代表头脑思想混乱，感到不知所措，难舍弃，有困难放手，难以专注于某项任务，无所谓吊儿郎当的生活态度行为，也可能包括卫生条件差和衣冠不整。行为心理学家认为，引发杂乱无章、乱七八糟情况的根源可以是因抑郁症、注意力缺陷障碍、低自尊或缺乏个人界限造成的混乱。在生活秩序方面，是因欠缺时间生活管理能力。其中，行为心理驱动的混乱是最难解决的。换言之，生活上的任何没有得到处理、治愈、理会、关注的负面经历和事件，都可以成为引发杂乱情况的原因。列举几则因行为心理驱动的混乱具体例子。桂平感到越来越不快乐，他虽然有表面看来很温馨可爱的家庭，也显得很快乐的样子。丈夫常如以前一样照顾家庭的开支，关心子女， 事实上，几年前丈夫在外面包养了小三曝光了。虽然夫妻两人争吵过很多次，桂平想离婚，但碍于要保持完整的完美家庭形象，为了子女能成长在一个所谓良好环境，唯有默然独自接受已破裂的婚姻。桂平因身心受了如此创伤，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抑郁的情绪渐渐如同渔网一样包围了他。自此，他不再做家务，居住环境变得杂乱，东西到处乱放，也不收拾。他且常生病，要看医生吃药，可是找不出生病原因。但他却可以外出逛街、消遣、打牌。丈夫以金钱弥补他的婚外情，让桂平可以随意花费。他常买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堆塞家中，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听从别人的推销，买了一大堆的健康食品，却不服用，即使过了期的，却仍保留，不要丢弃。衣柜堆放的衣物，很多是新的，从没有穿过的，鞋子同样的很多。总言之，他的房间有如二手衣物售卖摊位。在深更人静时，常拿出与丈夫婚前谈恋爱时的照片，回看当时的情境，他的生活变得毫无规律秩序。自父母去世后，淑美跟他的哥哥相依为命，他们住在父母遗留给他们的一个在旧区的小单位。哥哥读书不成，靠打零工维持他和淑美的生活。淑美因他勤奋用功向学，后来有能力找到一份好收入的工作，独立生活。他决定不再与哥哥同住，搬出他们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单位。淑美不是不愿意继续与哥哥住在一起，而是她真的受不了居住单位内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情况。她说她的哥哥是个废物收集狂，屋内堆放着大量多年前的旧报纸、杂志、旧电器，一盒一盒的模型拼图、相片集、鞋盒、电费单、收据等等。淑美说，如果发生火灾，可以想象可否能有逃生的空间。秀云自高中开始非常努力准备投考心仪的大学，可是她的努力和理想却因为在考试时失手，她感到非常伤心。这次失败为他的世界好像倒塌了下来，加上家人的不谅解，同学朋友的取笑，从此一蹶不振。他对生活也好像失去兴趣，喜怒无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中，把自己与外在世界隔离。他的房间凌乱不已，肮脏衣物跟干净的混放一起，空的饮料瓶一大堆，衣服常脏兮兮的，从一个可爱活泼的青年变成了废青。幸好他没有沾上毒品。
上述的具体实事，生活中的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情况，除了物质上处理情况外，更是与情绪、心灵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举例说，桂平的婚姻破裂，她感到失望、愤怒、被伤害，她透过心理生理的病态囤积不需要的东西， 及生活中的乱七八糟的情况处理他的痛苦。再比如，淑英的哥哥年幼，父母双亡，除了自己活命之外，还要照顾妹妹，他的确生活在毫无安全感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的囤积物资，保证生活上的安全感。再比如，秀云被失败打倒了，理想破灭，生活意义的目的荡然无存，成为了废青，成了他处理失败的方式。按照对物质囤积成因的研究认为，很多人在大扫除时很难舍弃丢掉的东西是照片，特别是家庭家人的照片，因为人的记忆被大众传媒转化为永不磨灭的潜意识。再比如喜欢保留下来的如传家宝，让生活更轻松的事物的复制品，任何难以更换的东西，认为是重要的文件等等。还有个人的纪念品，比如旅行时购买的纪念品、周年庆祝等。为什么人对以上列举的事物会有困难的舍弃呢？因为这些物质拥有与精神生活甚至是灵性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意义。大扫除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物质的囤积对身心灵的健康的影响和关系，大扫除可以说是可以提供治疗创伤的处境和行动。因此处理东西大扫除时要注意的一些建议是，从小处着手。大多数人推迟清洁，因为要做的工作似乎太大而无法解决，每天只做一点点，在不知不觉中环境很快就会改善干净，压力也小了。要制定时段，看看可以在该时间段内完成多少清洁的工作，让他人参与，考虑你处于什么的情况。如果你知道你不可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事情，那么你应该考虑让其他人参与帮助，比如朋友和家人。为物质上的大扫除不是一次过就能永久地保持环境的清洁、有条理、秩序井然，事实上是要求定期进行的。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环境才不会重复出现，起居生活才会让人感到舒服舒畅。我们未能有空间成长的可能，物质上的大扫除是可以靠意志按时进行的，但那些转化成了潜意识在情绪心灵层面的囤积是否也要关注呢？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二部分。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